第十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由弟兄我来诵读，请我们一起来领受。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五节，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继雄传道，他的题目是更加开展，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的心情有点沉重，因为假如我们人类的希望只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的政治，假如人是没有灵魂的，假如人的尊严不是建立在道德上，假如物质文明、舒适的生活、行动的自由、很好的医疗设备能够带给人类真正的满足和幸福，我们基督徒何必要去传福音，何必要去宣教，你说是吗？上个礼拜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邝长老说，耶稣基督是宣教士的典范，或者是模范的宣教士。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试想另外一方面，假如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如假包换的传教士，宣教士是谁？你们说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如假包换的宣教士，那就是保罗。而今天我们读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是保罗的心声。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说出了一些我心里面一点点的感受，我今天愿意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分享。其实宣教的真理在圣经的里面，就神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的部分是非常的明白的，一点都不需要去解释圣经的，你们同意吗？就是大使命这件事情，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是再清楚都不过的一段神的命令，不需要任何的人去解释它，我们都能够明白的。但是却在我们遵行的当中会产生那么大的难处。而保罗弟兄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居然对哥林多的教会神的儿女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期盼，期盼他们因为信心增加，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可以神的事工、福音就可以更加的开展。哎呀，我觉得保罗的这一份心啊，真是何等的对神，何等的有盼望。因为你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个什么教会呢？就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有没有？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的一个教会。这个意思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教会很有钱，弟兄姊妹大家也很有水平，是不是啊？那应该是可以把神这么简单的、那么明确的一个使命能够执行的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很稀奇，这个哥林多教会不但不能够把福音从他们的中间传出去，哥林多教会反而是一个什么教会呢？ 哥林多教会反而是一个什么纷争啊、结党啊、充满了淫乱啊，是不是啊？还有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告状啊，而且还是告在不信主的人的手里啊。怎么有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或许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一群神的儿女聚在一起，不把这个对神的信心没有增加，以至于福音事工不能够传到这一群信耶稣人以外的地方去。那么这群人聚在一起只能搞什么呢？只能搞党派、搞斗争了嘛？是不是这样啊？但是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没有灰心。虽然在哥林多前书指出了许许多多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跟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弟兄保罗他不是要用圣经去证明别人的错，别人所犯的罪。原来在我们保罗弟兄的心里面有一个期盼，这个期盼是什么呢？期盼就是说哥林多这些神的儿女们可以从这些软弱的里面能够被神能够回转，他们能够回转。而且在神的面前，保罗真的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这群神的儿女能够起来，有一天不但成为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有一天可以成为神国，可以把福音传到他们以外地区去的一群精兵。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知道哈，每一件事情要开展，更加开展，都要有点信心，不是吗？哎，我们有没有把小房子变成大房子的时候，要不要有一点点信心啊？要不要？信心就是冒点险，是不是这样？啊，是啊，真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你要开展，你要更加的增加一点，或者这个人生再往前走一步，怎么样？我们就在一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要有一点点信心，然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开展。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福音的事工的上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向着神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主啊，我的能力可能不够，主啊，我今天可能还很不配，主啊，我今天还很软弱，但是主啊，我能不能够有一点点向着你的信心再往前走一步？有的时候我在想，神没有说要我们一步登天，我们的神要我们乃是信心增加一点，我们就往前走一步，信心增加一点，我们就能够往前走一步。而宣教的挑战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真正这样思想，既然哥林多教会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会不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现象？我常常讲，神明确的话语，神很清楚的一个使命，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最大的原因，我称它是一个宣教的挑战，在哪里呢？宣教的挑战在我的心里面，跟大家真的是一种分享交通的方式来讲，它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外面的环境，一方面是外面的环境。弟兄姊妹，你知道哈，在1989年以前，好像神的工作能不能展开，世界上有一些的思想，比如说有些是文明的思想，有些是这个无神论的思想，好像一个是以民主集团为主的思想，一个是以共产集团为主的思想。我们那时候总觉得说，拦阻神福音的推展是因为无神论，是因为当时冷战的时代，有没有共产跟民主之间的这些斗争，好像让福音受到一个的拦阻。但我真正我后来就发现说，是吗？好像共产主义的思想、无神论的思想，并不能够拦阻福音在中国的开展。为什么呢？好像环境越逼迫，神的儿女越兴旺，有没有？其实这个故事不但在这个共产主义思潮兴起的世代的里面，就在罗马政权很兴旺的时候，基督徒又何尝不是受着逼迫呢？其实受着逼迫能够让神的儿女这个颓丧吗？反而没有。我们觉得很稀奇的，在中国这个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统计大概只有50万基督徒，等到中国一开放，1980年一开放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数量居然成长了几十倍，最少有3000万，现在已经超过1亿2000万。谁能够相信？反而我要讲的另外一个， 我们今天在北美神的儿女所面对到一个外在环境的难处是什么呢？外在环境，我们所处到的内在这个外在环境的能力是，不知不觉的怎么样呢？哦，原来是这个物质的文明，让我们舒适的生活，却成为模糊我们基督徒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焦点。我再说，逼迫的环境不能让神的儿女这个软弱，反而是物质越文明的国家，好像在外在的环境，让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所追求的变成只看重我们自己本身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一切，到最后慢慢怎么样呢？我们信主好像有一点这样的一种的期盼，期盼什么呢？我们希望让神的恩典来满足我的需求，是不是这样？就让神的恩典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当我们只想到自己，而没有想到神的心意的时候，难怪我们的步伐跨不出去。因为这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环境逼迫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环境是迷惑我们。这是一个再清楚的不过的事实。弟兄姊妹是吗？为什么这个腓立比的地方，哇，他们信主的人不多，但是呢在福音的事上一直跟保罗同心合意，从第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弟兄保罗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不会呢？因为哥林多那个环境是个海港，那边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比其他地方来的方便，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眼睛只看重自己的需要，却忽略了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需要福音的地方，今天真正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是一些什么地方呢？今天福音还没有到的一些地方，真正没有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一些生活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的享受，交通也并不是那样的方便，那医疗更是极度的匮乏，可能还有战乱。意思就是说，今天福音不到的地方，不是我们人性的里面要追求的人生的方向，以至于福音还没有办法去到那些地方，是吗？所以我常常这样讲，在中国大陆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是被环境逼的。原谅我这句话，假如我讲了过头的话，请有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原谅我。为什么要被环境逼的呢？因为反正已经抄家扫地出门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了嘛。就像耶路撒冷当时的一些信徒一样，不但被当时的环境逼迫，而且他们遇到了饥荒灾难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就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去追求嘛，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信了主以后，就到各地各方去把主的福音来传扬了。但是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的挑战不是我们在北美遍地黄金，我们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所想要得着的。弟兄姊妹是吗？真的，我们只要去努力，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所想要得着的。那么反过来讲，今天我们有没有一点心？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怎么样呢？我们愿意把你所要我们的，你的心意也成为我们人生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摆在我的心智的里面，让我愿意下定决心说，主啊，若是我能，我愿意来完成你的心愿，把这一个人生的追求，把这样的一个方向也摆在我们人生规划里面的一部分，不能说是全部分，至少有一部分想到，主啊，我也愿意这样，我们就愿意往前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的这个外在环境的难处，但是其实这个难处也带给我们极大的这个机会。为什么机会呢？你知道福音没有到的地方，那些地方啊，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是要福音，他们要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有的这些文明世界里面所拥有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说谁才可以把文明世界里面有的东西带去给那一些福音不到的地方？你们说 就是我们这些在文明世界生活，有文明世界里面所得出一切的资讯也好，工作也好，才干也好的这些人嘛。所以反而弟兄姊妹，好像我们活在文明的世界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迷惑。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活在文明世界的基督徒，上帝也给我们很特别的机会。因为一个一无所会的人，一无所有的人，像耶稣来到世界上，别人欢不欢迎啊？假如今天耶稣也来到世界上，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我们大家欢不欢迎他？可能不一定要他。但是反过来讲，很稀奇的，当我们是从文明社会，一个爱主神的儿女，愿意到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去，人家很欢迎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把文明社会有的东西带给他们，这也是个机会。因为很多地方好像我们可以去，人家也需要，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跨不出去，又是别人需要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大的原因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不太愿意去跟人家分享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怎么样呢？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我们却跨不出我们的这个步伐，能够往前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取而的代之，我们真是希望有一个代理人带我们去做，有没有？啊，这就是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组织会兴起来，就啊，希望有些人带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保罗好像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不多，就是他还有十二个使徒。但是保罗这边讲到另外一句话，我觉得给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的。要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保罗到那个地方哥林多去传福音，他的目的不是要哥林多的信徒来支持保罗，不是。保罗去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要哥林多的信徒来支持保罗以后的宣教的事工，不。保罗去传福音给哥林多的信徒，他心里面有个盼望，我称他是一个宣教士内心深处的盼望。盼望是什么呢？因为真的哥林多地区人的蒙恩是跟哥林多信主的人有关的。保罗在哥林多只有18个月，就是一年半，他把福音在那边传下以后怎么样，他就继续往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假如我这样讲，假如吴长老今天真的还在我们中间，吴长老是我心里面很尊敬的一位长辈。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这么大的恩赐，给他这么多话语的供应，他怎么样？他的心乃是摸着神的心，愿意继续的把福音能够往外传，继续的往外传。他不是来到弟兄姊妹中间组织一个大的教会，他在里面就蹲下来了，是吗？不，他像好像有点保罗的心智，他希望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都能够把福音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的传到我们周围没有听过福音人的中间去。假如传福音只是讲福音内容的话，弟兄姊妹，原谅我，我用一个比较不太近前的想法跟你们讲一套做法，好不好？怎么讲？就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觉得嘛，觉得说传福音就是去接受装备，懂了什么叫做纯福音的内容，去把这套福音内容去跟人家讲嘛，是不是这样？其实你知道哈，按照做生意的头脑来想的话呢，我们可以找一些人，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只要头脑很聪明，记性很好，对不对？我们能够把全备的福音内容告诉他以后怎么样呢？他最少在3个礼拜之内通通都可以倒背如流，有没有？假如有可能，我们把整个基督教的资源集中起来，凡是去把这套东西讲的，我们有一个什么管理的方法，你讲多少人我就给你多少钱，福音今天早就传遍天下了，你相信吗？相不相信啊？相不相信啊？我们在座有做生意的，有头脑这个企业管理的哈，就假如传福音只是去讲一套福音的内容给人家听的话，用这套方法福音早就传遍各地各方了。但是不是，当一个犯奸淫的人去跟人家传福音，他福音的内容讲得再准，别人要不要信啊？啊？ 一个做强盗还没有悔改的，他把福音的内容讲得再准确，拿了这个像一千人讲了以后可以拿一些什么 commission 的话，他讲出去的别人要听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定要把哥林多信徒们的光景靠着神的恩典讲出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是吗？我们不敢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心虚，你同意吗？我们可以登高把要传福音的道理跟人家讲，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遇见的人我们不敢跟他传福音呢？因为我们心虚，因为那些人太知道我们是什么回事。弟兄姊妹是吗？我们去跟人家讲福音内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点点信心说，神啊，我今天生命里面有污秽，我今天生命里面有不足，主啊，我生命里面很多地方还不像你，但是我真是渴慕要主啊，你把你的生命更多的加添在我生命的里面。等到你慢慢去经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看到那些像我们一样痛苦软弱的人，我们就很有把握的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扬给他，是吗？啊，今天假如说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夫妻吵到不行，举例来讲，碰到一个慕道的朋友夫妻吵到不行，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你跟他讲福音的内容吗？后来想想自己都嘴软，是不是这样？都心虚，是不是啊？这我跟他讲了个半天，我都是信耶稣的人，福音的大能在我这个婚姻里面都没有办法解决什么问题，我去跟他讲不是骗骗他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经历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能？保罗那么的看重对一群这样的教会的信徒，他里面还有一种盼望，盼望怎么？盼望有一天福音可以因着哥林多的信徒传到他们以外的地方去。哇，今天我们批评弟兄姊妹软弱有什么益处啊？我们真是有个盼望，盼望每一个人到有一天都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任何一个宣教士他还是个人，他有限，他可以把福音的种子撒到一些地方去，但是在那个地方的人信耶稣以后怎么样呢？那个地区要信耶稣人的事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了。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寄望说，这个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常常这样想吧，哇，这个人这个喜欢传福音，而且他有传福音的负担，所有需要福音的人通通去找他，有没有？他电话都没有办法接嘛，就算可以装十条线他也只有两个手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当我们接受了福音以后，其实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宣教士接触不到的人我们接触得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的耶稣去跟人家传扬的时候，的的确确，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做礼拜嘛，真的也是很好。哎，今天我们现在慢慢发现，这个以后礼拜五你们来团契的，你们发现哇，这个罗兰岗礼拜堂这个灯火通明，是吧？到了11点不赶是大家不回家的，真的还是有这样的一种爱，这样的感觉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假如慢慢我们把这样的一种的团契的美，弟兄姊妹互相的相爱，能够慢慢从我们中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你有一点这个你有一点爱心你就摆上，我有一点能够跟人家去这个分享的，我就去跟人家分享。哇，你就慢慢会发现，当一个慕道的朋友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可以享受各式各样神的恩典。每一个弟兄姊妹，神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有你所可以做的。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给人家来做我们代理人的想法，福音才能够传出去，你相信吗？啊？ 宣教工作给宣教士来代替，那么你们支持宣教士了就可以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哎，你们支持的宣教士，他能够跑到几个地方啊？他可以遇见多少人呢？太有限了。我曾经跟一个拆船机构里面的一个负责的同工，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你到处去呼吁人家来关心你这个宣教的机构，跟你去呼吁别人都要去关心那些你所关心的福音对象，哪一个力量更大啊？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我再说，你们就是在支持弟兄跟敏文，我们能够去到多少地方啊？能够遇见多少人啊？啊，只有一条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许多的籽粒不是在那边煮饭吃掉了。我们山上人呢，这一点很懂，他们收了谷子以后，对不对？没有说把这个谷子通通吃完的，他一定要留一些来给他种下去，给他死掉，然后再可以收成的，是吗？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哎，我们有神的粮我们都吃掉，对不对？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有一个种子可以去撒出去，让它可以结更多的种子，有没有？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们有个拆船年会要我去讲，我说你们把你们牧师长老还留在礼拜堂干什么？他们做的哪一样你不会做？拆他们出去传福音，是吧？哇，过了两年以后，果然他们的牧师拆出去了嘞。弟兄姊妹，好好想了啊！还有什么事情你们说今天我们这些服事主传道人会做的，你们不能做的，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只是不敢做啊，有一点点信心。你只要敢做，没有什么传道人能做的，你不会做的，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啊？我们传道人生来就是传道人，啊，不是吧？你只有一点点的信心，你跟主要，你会发现，当在这边的一些侍奉慢慢有人接替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就可以从我们的中间出去了。最近我听到有人在跟我讲一件事情，说贵州的侗族跟水族福音还没有去，侗族将近有300万人，水族至少有50万人，现在维克里夫在他们中间，圣经还没翻译出来，福音没有进到他们中间。你知道我一听见这样的信息，我里面就说，主啊，我虽然快60岁了，但是我还有这个心，主若是你要我去，我一定去。今天让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思想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听说一个地方有机会赚钱，我一定要去；当一个地方可以争名，我一定要去争。还是当我们听到有一个地方有福音的需要，我们说，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去。我们这次跟一些弟兄们姐妹们在一个地方去退休会，有一天早上太阳出来，环境很好，我们在刚刚在读到里面读什么呢？在读到这个希伯来书12章，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是吧？哇，大家读了就很高兴。后来突然我心里面一紧，我心里面一紧，有点害怕。我说耶稣基督有见证人，魔鬼有没有见证人啊？有没有啊？魔鬼有没有见证人啊？魔鬼有见证人啊？麻烦的问题在哪里呢？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根本不羡慕，那个魔鬼见证人我们很羡慕，那个魔鬼见证人有的我们很羡慕，他也是个见证，是不是这样？他见证什么？在见证在世界上可以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对不对？他也在见证嘛。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能够这样这样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羡慕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到最后我要结束了，我要结束的时候只有两句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光景记在圣经的里面，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凡事富足，所以他们去追求，他们就得着了，是不是这样？那么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口才知识全备，所以他们去追求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他们有没有去追求说福音可以因着他们信心的增加，可以更加的开展，可以传到他们以外的地区？他们这个有没有？他们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渴慕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就是我在讲宣教的圣经的话太容易懂了，能不能有一个我们真正有这样的心，要福音可以从我们的中间能够传到我们周边我们外面的地方去，福音能不能传出我们这个教堂的墙都很重要，是不是这样？我们常说来来来来听福音的时候，现在来来来来来连听福音都不需要了，因为我们 walk in 的人太多啊，是不是啊？什么？哎，你们看到我们罗兰的礼拜堂有多少年没有开布道会了？你们说，啊？至少我们从前在台北的时候还拉布条，来来来来听福音，是不是啊？现在我们说不需要，大家 walk in， 是不是这样？假如说去传福音，那更不要讲了。至少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渴望，有一种爱慕，说主啊，你让我们蒙恩得救，原来你有个心意是要让福音从我们往外传，我们有这样的心，哎，做得到做不到我们彼此不要论断，我们也彼此不要批评，等到有些人有这样一个心愿，一直到他能够踏出这个步伐，可能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吗？台北地方教会吴长老喊海外宣教喊了多少年你知道吗？啊，真正响应的是外面的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台北教会动也不动，吴长老说话，既然我喊了半天，是不是啊？你们都不动，好，我要成为宣教士去印尼，你怎么办？结果台北七个教会都是吴长老开始的，才怎么样？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叫拆船小组，哎，你知道吗？但是感谢主，吴长老从来没有抱怨。等到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开始的时候，今天我希望弟兄姊妹信心的增加没有增加很多，说一步就要到哪里去哈？信心增加什么呢？有一点点说，主啊，给我一点点信心，愿意渴慕你这样一个宣教的大使命。那我在人生规划的里面，我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就算我在计划要到哪里去旅游的时候，主啊，可不可以让我也带这些单张，在路上赐给我一个两个可以传福音的对象，有一点点信心的增加，神福音的工作就能够更加的开展。这一点是太重要了，假如这一点我们没有的话怎么办呢？我们都等着别人传道人去传，先宣教士去传，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们还有麻烦的嘛，到底接纳谁是我们的宣教士，对不对？要支持谁都还要吵半天的嘛，都还要纷争结党的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去做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自己去做，哎，对不对？就没有问题了。你要去支持谁，这个问题很大呢，对不对？哦，我们自己去做，哎，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有将近五六百个人，我不要求大家做什么，弟兄姊妹，希望从今天开始祷告，说主啊，你真是让我能够羡慕福音可以从我的生命中能够传出去，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你会发现上帝会把传福音的机会给我们，上帝会把需要福音的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上帝会慢慢调整我们，因为我们这样祷告有这样点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生命里面的软弱，我们会跟主要慢慢慢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开始会改变我们的。我最后做个这个见证做结束，我在30岁的时候到泰缅边界去，55岁回到美国，中间过了1/4世纪，对不对？我跟敏慧我们去了，完了以后回到美国以后呢，我就发现说，大家有的我们都没有。哎呀，有的时候有点难过，大家有的我都没有。但后来神给我安慰说，这个你们有的不晓得北美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夫妻很相爱，生活很知足，是不是这样？哦，啊，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上帝很幽默。在我可以花1/4世纪25年追求我所想要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我剥夺，结果神就把我去到了一个地方他的心意的里面，结果过了25年以后，老实讲弟兄姊妹，我真的一点都不羡慕你们大家有的，但是你们大家有的当中家庭和乐又是我很羡慕的，大家了解哈？你慢慢慢慢就发现，弟兄姊妹，耶稣有的我们羡不羡慕啊？啊，我们说爱耶稣， 耶稣生活的方式我们爱不爱？我们说爱耶稣，耶稣对人处事的方法我们爱不爱？我们说爱耶稣，我们说我们要追求我们的主，真的吗？我们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啊？我告诉你，全世界只有一种人不玩假的，叫什么呢？叫生意人。什么人都可能玩假的，教育家可能玩假的，我跟你们讲的你们要听，我做的你们不要学，是不是这样啊？政治家可以是玩假的，什么为全民谋福啊，你把票投给我才是最好。你会发现所有的行业都可以玩假的。哎，我们信耶稣能够玩假的吗？啊，我们说爱耶稣，我们爱耶稣什么？我有一次在社群问他们，我说我们爱耶稣，我们鼓励大家要爱耶稣，爱耶稣，我们要爱耶稣的什么了吗？啊，爱耶稣什么？哇，手一挥是不是啊？这个大海风浪平静是不是啊？饼一憋是吧？五千人吃饱，我们羡慕这个吗？还是羡慕当别人诬赖他的时候，他可以用温柔的笑脸去面对他们？啊，当他在贫穷的环境的里面，他能够知足。我们到底羡慕的是什么？让我们有一点点信心。我们的信心只要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面对我们心里所想要的那点信心来对着神，我们对世界上的东西有点点信心都会得着那么大的收获。我们那一点点的信心对着主，主岂不把比世上好千倍百倍属灵的恩赐赏给我们吗？我说假如我这25年不是在需要福音的地方，神把我摆在那边的话，你们看我讲话的样子会刺人的，我告诉你，是吗？传福音是神要带给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你碰到一个蛮不讲理的人，你还要爱他，还要把福音传给他，就好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赦免这些钉死我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不能够成长，因为我们的心只羡慕握在恶者手下的东西，我们到最后不得不去向恶者妥协。我们应该神给我们有一个看见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主所有的神的心意，我们羡慕，我们就会到主面前来跟我们的主要。等到你得着神所要给你的，你就会发现世人没有的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幸福，而我们有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却享受到真正的知足跟平安。这我觉得希望主的话给我们看起，在历史历代里面，耶稣走了这条路，保罗弟兄跟随着走的这条路，而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走的什么路呢？我们只是追求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吗？我们还是向神追求说，主啊，让我的信心向着你的信心有点增长，好让福音可以从我们中间传到我们以外的地方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仆人的话讲的真的不完全，但是主，我真的求你让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愿，不但让当时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能够体会，今天透过时空让我们在这里你的儿女们也能够真正的体会。主啊，给我们你赐下那么一点点的信心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跨出一个步伐，让福音可以从我们中间传到我们以外的人群里面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